家好，欢迎收听就是现在，这是第一期节目，我是叶叶。就是现在是一档自然之友筹款部孵化的播客，我们关注当下年轻人所关心的环境议题，讨论当下流行的户外活动生活方式，希望呢可以为大家提供一种思考的视角，作为公众如何去更好的认识自然，与自然相处，进行自然向善的行动。欢迎成为自然之友的月捐人，您的小额捐助呢将会用于推动环境法律与政策倡导、公众环保实践、自然教育的推广以及绿色公民的培育，真心实意，身体力行，就是现在。本期我们邀请到了自然之友垃圾减量的负责人莲蓬，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零废弃入门的那些事儿。
好的，大家好，我是莲蓬，很高兴今天呢来和大家做这一次分享。
我们这期话题要讨论的是零废弃。其实我是从2017年到自然之友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才真正接触到零废弃这个理念啊，也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开始了解到有零废弃音乐会、零废弃马拉松、零废弃年会，然后甚至我还听说过零废弃婚礼。
对啊，我就参加了这样过一场零废弃婚礼，很有意思。
嗯，我听到的都是这种比较大型的赛会，或者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场合下的一些零废弃。但其实我们在个人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人在进行零废弃的这种践行，比如说这个零废弃达人啊，一年就产生的一小玻璃瓶的这么一点点的垃圾，做起来就感觉非常非常的难。我觉得这种极致的零废弃，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真的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儿。那所以就想问问莲蓬，你其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零废弃的呢？
我真正的开始关注零废弃可能算起来是08年左右开始的。那会儿呢，我的职业还是一名建筑设计师，我入职了一家位于北京 CBD 的设计公司。那这个 CBD 这个区域很神奇，就是它里面遍布了大大小小的这种企业单位啊，小公司，每天就有无数的人需要解决午饭的问题。但是呢，它下面的这些能去堂食的餐馆很少，就导致大家一直都在点外卖。每天中午我们办公室会产生无数的这种餐盒啊、一次性筷子啊、包装啊等等，我看到之后就特别的头疼。然后我就跟同事们商量，咱们有什么办法能减少这些外卖垃圾吗？比如说我们可以头一天晚上做好饭带过来吃啊，然后拿微波炉热一下啊，或者说我们尝试过几个同事六个人点四个菜，然后我们还找了一个电饭锅放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来焖一锅米饭，就是用这些小的办法来减少餐盒的产生，但是仍然会有很多的餐盒。后来呢，我们就至少我号召同事们和我一起每个人带一双自己的筷子，这样呢我们点餐的时候这些筷子就用不上了，然后我们把这些仍然被送来的筷子攒起来，就送给楼下的餐馆，让他们重复的去使用，至少在这方面我们能做一点小小的努力。那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最根本的办法是我们换了一个办公区，然后我们自己造了一个内部的厨房，请了一位阿姨每天来给我们做饭，然后彻底解决了这个餐盒的问题。从这件事情呢，我就发现我对垃圾，对于生活中的废弃物特别的关注。然后同时呢，我家里住的小区，因为当时北京市的这个垃圾分类还没有强制，所以我们在那个小区呢，连垃圾分类桶都没有。我就很头疼这个事儿，我说我这么多垃圾也不分类，这造成这么多的污染也不好，所以我就开始关注这方面。后来呢，在2012年的时候，我发现自然之友呢在组织志愿者，一个是做小区的这个垃圾分类的调研。北京市当时有上千个垃圾分类的试点小区，然后我就参与了这一次调研。之后呢，我还参与了家庭的厨余垃圾堆肥这样一个也是由自然之友组织的活动。那在这两个活动当中，我是第一次接触到了零废弃这个概念。我也从一个志愿者然后志愿者干得比较好嘛，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正式的员工，就走上了零废弃的这条道路。
通过你自己的零废弃践行的这个介绍，就感觉其实个人层面的零废弃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困难，要一定要做到那么的极致，就是真正的是达到绝对的零，好像不是，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吧？所以可能有些人一听到零废弃，一听到零就觉得这事儿不可能，我做不到。但听你这么讲下来， 其实我们普通的人生活当中可做的可行的点还是很多的。
嗯零这个概念呢，这个有点像数学上有一个极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无限的趋近于零，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去想各种办法让你的垃圾变少啊，然后就形成一条不断向下的这样的曲线，离零越来越近，但是呢我觉得啊永远也到不了零就是多多少少还是会产生垃圾，这个是避免不了，尤其是在现代的这种城市的生活里面，你没有办法完全的真的做到零废弃，但是这个不断减少的过程它也是我们零废弃的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我们有些人一听到零废弃可能也会想到是不是我就要降低物欲啊，我是不是就不买东西了，这个联盟怎么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吧。我感觉零废弃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减少不必要的消费，那必要的消费那是一定是要去做的。那么怎么在生活中减少这些不必要的尤其是一些一次性用品的消费，或者是你已经买了的东西怎么延长它的使用寿命那从这些方面来减少最后的这个废弃物的产生，并不是说我完全的去减少购买呀。那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就是它反而要求你买的东西是越精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就像衣服这种，你可能买了几套特别喜欢的然后百搭的这种衣服，那它就可以穿很久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你是每一次可能每个月每一季都换很多新的衣服，但是呢可能过些日子不喜欢就把它又扔掉了处理掉了，那这样的话就会产生很多的废弃物。那相比之下肯定是去买这些好用的寿命长的，然后这些使用范围比较广的这样的东西呢就会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也有提高，然后垃圾也会变少。
还挺符合当下的过这种极简的生活方式的。
对，是的是的，
方式对挺好的，而且还省钱。
对，这个很关键。
好的，那这个也是解答了一些人的一些困惑哈。另外一点就是有些人一谈到零废弃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把垃圾分类做好，这个是挺好的挺好的一点。北京是从2020年才5月1号开始有的这种全面的强制的要求垃圾分类，那各个小区的执行情况啊可能不太一样，那联盟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在家庭当中把这个垃圾分类做好有一些什么小 tips 吗？
那首先要说就是零废弃它不等于垃圾分类，它是从范畴上来看零废弃范畴远远的大于垃圾分类。因为我们零废弃通常的大家比较可能也听过有3R原则那3R原则呢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reduce 源头减量，就是从最开始去考虑我是不是真的要买这个东西我应该买一些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应该买一些最实用的必须的东西，而不是胡乱的去消费然后去避免一些一次性的用品的产生，这个是源头的 reduce。 第二个呢就是 reuse 重复使用，就是在你已经消费了这件东西之后去延长它的寿命，让它使用更多的次数比如说当这个衣服扣子掉了，那我重新钉个扣子让它能够继续穿那这个也是属于我 reuse 的一部分。那或者一个玻璃瓶我里面的东西喝光了之后呢，这个瓶子我刷干净用来储存东西，然后我让它有了一个新的用途，这个也算 reuse。 那第三个 R 呢是 recycle， 就是回收再利用那我们的垃圾分类其实是属于 recycle， 也就是最后的这一个 R，
最后的环节了。
对对，它就是你不得不去扔这个垃圾的时候你要做好分类，那你厨余垃圾呢可能去堆肥呀或者生化处理那么你的可回收物去变成各种的资源，那么你的有害垃圾呢去做一些正规的无害化的处理，然后最后剩下的其他垃圾就进入了垃圾填埋场或者焚烧厂那通过这样一个分类的动作呢，让各种的垃圾去到他们该去的地方，然后各种资源能够得到回收，这个就是 recycle 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三个 R 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其实是 reduce 源头减量那么我们说
的这个干预比较重要。
对对对，然后 到最后不得不去扔垃圾的时候我们再去分类。所以垃圾分类其实在垃圾的减量在整个零废弃的这套系统里它是属于最末端的，就是最后的一步我们才做垃圾分类。所以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垃圾分类投入的精力从时间上还是有点长，就是你每一次扔垃圾的时候都要想一想是放在这个桶还是放在那个箱子里还是我门后挂的袋子里我去把它存起来。那么如果说生活中的一些小技巧，就是我们其实大部分人的家庭里面空间都不太大，我们需要在家里面设置一下这样分类的空间。所以像我家是个三居室嘛，所以也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家里就是在厨房设了干湿两个垃圾桶，就是一个厨余桶和一个其他垃圾桶，然后有害垃圾特别少，可能就是一些电池啊过期药品啊之类的，就是每一次可能隔个半年我才收拾一次去放到社区的这个红色有害垃圾桶里。那比较多的是可回收物，那我们就需要把不同的可回收物再做一个细致的分解，比如说小朋友写作业的这种各种纸张，我就会在他书桌底下给他扔一箱子，他每一次不要的这些纸张由他自己来整理了放在那里。那像一些硬纸壳的这种包装物，包括我们的快递箱啊什么的，那大号的快递箱可能随时产生我们就放到楼下去了，就送给我们保洁员了。那小号的像一些饼干盒啊这种体积的，我就把它折好之后专门的有一个小箱子来储存。然后我的门后面还挂了三个塑料袋放不同的像塑料的制品，比如说我家喝这个玻璃瓶的牛奶，那这个玻璃瓶每天是有专人来回收的，但是它上面有个塑料盖，这个盖子是没有人回收，我就把这些每天产生三个瓶盖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这样我每个月就能攒90个瓶盖啊，这个量还是不少的。所以就是通过这种积少成多的形式把这些零零碎碎的塑料啊，然后有一些零碎的金属，比如说铁皮罐头啊这种，把它们收集起来，然后当它形成一袋之后我就拿下去送给我们小区的保洁员，然后他就自己去卖废品，就变成了他个人的收入的一部分。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这些很小的这些点就可以把我们一些低价值的这些可回收物也都积攒起来，然后让他们找到一个去处。
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就已经开始在随手做这个垃圾的分类，不是说在要去扔垃圾之前我们再把它拿出来，这个是纸张垃圾，然后这个是可回收，这个是有害物品。刚才听下来好像平时你看写作业的过程当中然后产生的这个纸张，然后就顺手就把它放到了这个纸张，然后累积到一起攒到一定的量，然后把它去进行一个回收。
对
对,
对，
所以在生活当中就有这个理念在里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零废弃的一个理念在后背，
对，
后面的一个支撑。
还有一点就是你要全家人最好是有统一的标准，不要说家里只有一个人在做分类其他的人乱扔。那这个一个人就很惨，他就相当于就有点像我们小区里面的那个分拣员，就是大家胡乱扔，他要从混合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再捡出是厨余啊或者可回收物，那他的工作量就太大。所以人人动手垃圾分类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
先从每个家庭当中每一个人都达成了共识。
对对对，所以我在家里就是有点在垃圾分类这个事情上我就是说一不二的，就是你们得按照我的规矩来，然后另外两个人就听我的。
对，家里面先选出一个垃圾分类的一个督导型的人物，他自己很清楚，然后每一个人都按照他的要求来做，然后达成这个共识，家里面分好之后然后再拿到小区里面，然后这样也会减轻小区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的一些。
对，是的。
那我也想问一下莲蓬，你在零废弃生活之前你的这种消费和对待垃圾的这种态度啊，是不是就本身你就有这种概念和理念呢？还是说你是因为接触到这个理念之后它改变了你的生活呢？
我觉得我可能是家庭的影响，因为我是一个70后，我觉得从小开始家里面的长辈他们就是生活中就是比较节俭的，然后我们家也有这种卖废品的习惯。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床底下就有专门准备卖废品的东西，包括各种牙膏皮，以前的那个牙膏。
你家长攒的是吗？
不，大学宿舍里面，在大学宿舍的时候。然后以前那个牙膏皮都是能卖钱的，最早的牙膏皮好像是铝制的那种，对，我们小时候。所以后来我就是 收集一些牙膏皮呀、啊、然后纸张啊玻璃瓶啊就都塞在那个宿舍床底下然后隔一段时间
勤工俭学
对其实卖不了多少钱而且越买越便宜、嗯、因为整体的这个废品的回收价格在下跌、啊、但是就是这种习惯是自己养成的而且我感觉其实宿舍里其他同学也有这个习惯、
嗯、
就是如果家里面从小就培养起来的话那这个习惯其实挺难改变的所以我觉得我本质上还是一个比较节俭的人吧而且用各种东西也会物尽其用、就是
啊、其实那个时候垃圾分类做得很好啊
对那会儿可回收物因为它
能对因为要回收所以大家都自发像你刚才说的把那个牙膏盒都攒到一起然后把其他的可以卖的各种不同的都分好了把它攒起来
是的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虽然我是独生子女没有弟弟妹妹但是我就印象里面我经常会穿、亲戚朋友家其他哥哥姐姐的衣服然后、
嗯、我也穿过
对然后我的衣服也会给我的还是表弟就是给我的表弟后来我表弟比我高了我就开始穿他的衣服所以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自然的这个事情就是物尽其用
对对对
一个家里面如果有很多孩子可能这种感觉就会更明显一些
哎，那我能问问吗就是为什么那个年代其实垃圾分类做得挺好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反而要需要大力的去倡导然后大家才能够甚至都做不好这种垃圾分类
其实以前的垃圾分类很简单就是能卖钱的和不能卖钱的没有像现在分的比较细因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垃圾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我们厨余垃圾的比例特别高、
嗯、
因为中国的这个饮食习惯就是我们做饭的这个习惯造成的我们家庭里面如果按重量算的话、
嗯、
我们家庭里面超过一半重量的都是厨余垃圾它体积可能不大但是它很沉
重量、
对、
嗯、
所以这些厨余垃圾因为它湿乎乎的嘛所以如果混合的去投放的话那么这个公共的垃圾桶里其他的可回收物像纸箱子呀这一类的东西就会被污染所以就需要把厨余垃圾分出来、
嗯、
但以前我们一直是不分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垃圾桶老是飞着苍蝇啊就是或者有臭味、
嗯、
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厨余是会有一些发酵啊尤其夏天这个就问题就更严重另外我们垃圾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些年一二十年我们的包装物越来越多
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买东西没有什么包装物而且当时塑料的产品使用率也不高感觉像买菜呀什么小时候都是去菜市场然后拿个
是吧
对对对拿个绳子、
嗯、
后来有了拿皮筋捆一下啊之类、
嗯、
基本上都是没带什么包装的但是你现在去超市尤其那些新型的超市你买不到不带包装的蔬菜水果、
嗯、这个问题其实我跟我们家的长辈们也聊过我问过长辈们就是以前的垃圾都是什么类型的垃圾没有玻璃瓶子没有塑料的东西然后我就问我说那你们以前的东西都是包在什么里面呢就是包在纸里面
对
然后用个纸绳一捆然后甚至有的南方的长辈们讲他们买条鱼啊买个肉啊都是用
绳
子一穿
对
对
对我记得小时候去新华书店买书它都是用的纸绳子捆一下
对对对这个印象我也有
对所以就是以前就是这个包装非常非常的简单
嗯，其实还挺有这种感觉的就是把书包在纸里面然后纸绳捆起来的这种
对所以这个垃圾的成分是随着时代有巨大变化我小时候住在北京的四合院里面然后家里面冬天是烧煤的所以到冬天的时候最多的一类垃圾是炉灰这个就是现在完全家庭完全都不可想象这是个什么东西据说50年代北京曾经有一些趋势把炉灰也分出来去做这种建筑的或者修路啊这种填充物的、
哦、
所以当时真的是物尽其用但是现在呢包装物越来越多但是其中能卖钱的却越来越少包括你刚才说的玻璃瓶其实以前也有玻璃而且它都是大家会拿着要不就大号的玻璃瓶我记得冬天可以用来腌腊八蒜可以用来、
哦、
做这个番茄酱啊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小的这些玻璃有一些就卖掉了但是现在你玻璃很难卖掉因为它这个回收价格很低又很沉
对
然后、就是、
好像是没有收玻璃的哈
很少我们那边有一个小区收玻璃所以我们家产生玻璃我就都骑个车 到他那个小区去送给他、
嗯
啊、所以这个回收玻璃篮也是目前
它是运输的过程当中损耗比较高，
不是它是因为沉所以它运输成本很高、
嗯、
然后由于新的生产的玻璃又很便宜，所以它的再生的玻璃它没有什么这个经济上的收益、
嗯、
就会回收起来比较困难、
嗯、
但它的确是可回收物。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包括北京很多城市都要面对的，就是这个大量的玻璃我们怎么把它不要直接的变成其他垃圾。
哦，所以与其后端不容易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如在前端的时候去考虑一下我们用什么更好的替代它、
嗯、对，或者不见得是替代品，而是一些替代的消费的方式、
嗯、对，
比如说这个玻璃的循环使用，像很多品牌的啤酒啊，还有牛奶酸奶啊，还有这个汽水，其实以前都是可以退瓶的，喝完了之后、
嗯、
哎，去退押金，然后这些瓶子呢就被厂商哎回收清洗重新灌装。
嗯，
那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是的，嗯，现在这样的品牌越来越少了，而且我们经常会买到非本地出产的、
嗯、
你买一个、
哦、
你一个北京人，如果你喝燕京啤酒你就很容易退瓶，
对，
你喝青岛啤酒哎这个就有难度，
对对对，运输刚才你讲到的运输的
成本，对对对对，你要喝一个慕尼黑啤酒那就肯定没法没法退瓶了，对吧，所以就是本地的这些瓶子如果是让它循环能退，至少能够减少这些玻璃瓶的不断的损耗。嗯，
那莲蓬能跟我们分享分享你在接触零废弃的我看也有十多年的经历了，这其中给你触动比较大的有什么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那可能还是厨余这方面吧，因为我也是一开始就很关心厨余、
嗯、
因为它的量实在是太大了。那我那个一二年的时候开始在自然之友加入了一个堆肥的小组、
嗯、
啊，叫春泥行动，化用了一首诗嘛，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嗯、
那么厨余垃圾其实跟落红就是这些枯枝落叶它们都是这种生物质的资源，那它们的一个特色就是可以在一起重新的回归到土壤当中去，那就要通过堆肥呀、啊、或者一些其他的生化处理的方式。那当时我们的那个项目里面呢就是运用了几种方式来在自己家里面做堆肥，我当时选择的叫波卡西桶，就是一个
洋气的名字
对对对对，一个密闭的啊，上面盖子很紧，然后下面有一个水龙头能把发酵的这些液体接出来，它就是一个液肥，可以去浇花、
嗯、
当时在家里做的时候是很开心，因为小区里面没有这个厨余分类，当时所以我说我自己产生的这个垃圾我要对它负责，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波卡系统、
嗯、
但是它也有问题，就是它堆完这个半成品的肥之后呢，它需要三倍于它体积的土壤再混合堆一到两个月才能变成肥料，但是自己家里面没有这个空间嘛、
哦、
所以我就到小区里面找个铲子，然后在一块荒地上开始挖坑然后就吸引来很多邻居围观，说你干嘛呢，
你在种什么在埋什么
对对 对, 对，我挖了一个很大的坑，把我的这个一箱半成品的肥料倒了进去，
有没有人好奇夜里给你挖出来看看你埋了什么宝
对，然后大家一看哇垃圾，臭烘烘的赶紧就跑了其实没有什么味道哈，但是就是这个我也发现就是家庭的堆肥它其实对家庭是有一些要求的，一个是你有空间啊，即使你选择波卡系统这种占用空间很小的，但是它后期可能也需要一些空间来做这些处理。另外一个就是你有需求，就是你堆出这个肥料之后自己是能使用的。
嗯，
我家里只有一个阳台种了十几盆花已经挺多的了，但是我仍然用不完这些堆好的肥料、
嗯哦、
后来
我还以为会不够用呢。
没有，因为我种花技术不太行，所以我也用不到那么多的肥料就差不多就行了，所以可能、
哎、你可以捐给邻居，
对对对对、
嗯、
其实是可以送给邻居或者送给其他的这个、
嗯、
直接的扔到花园里施给这个公共的花、
对对对，也
可
以，
对，但是这个就让我想到其实这个厨余的再利用它并不是很适合每个家庭自己去做，可能你可以做一部分、
哦、
但是你没有办法每个家庭都完全的去通过堆肥来解决这个厨余的问题。后来我也看了一些资料，我看到国外啊欧洲啊很多的家庭他们人家自己有院子，
嗯、
然后他在院子里面、
这个、
对 对，他或者随便堆，或者搞一个专业的堆肥箱，然后他堆完之后就直接用在院子里，他自己就自循环了。但是我们国内的这个呢，它就不是每个家庭都适用，而且你也不是每个家庭都有时间来搞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一个城市或者说一个镇子里，你还是需要有一个集中的这种堆肥，有这种集中的生化的厨余的处理的这种设备，然后并且有这种收运的渠道，让这些没有办法自己处理厨余垃圾的人也能够把他们的厨余收集起来去再利用，这就是一个系统的社会性的工程。所以说零废弃这个事儿呢，自己开始做是很重要的，但是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不论是从整个城市的角度，还是从一些生产者的角度，销售的角度，都是很重要，就是必须全社会一起来参与，一起来推进，它才能进行下去。
就是我们人人身上其实都有这个责任。
对，是的，我们个人也有责任，然后所有的这种单位也都有责任。
说到这个厨余垃圾，其实我在刚刚开始来到自然之友，接触到这个零废弃这个理念的时候呢，刚开始不是从零废弃开始入门的啊，也是从垃圾的分类和减量开始。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有一个志愿者小组，我们做了一个活动，几个人嘛，分成几个组，然后呢分别回家去记录自己每一天家庭里产生的垃圾的量，
很惊人吧。
对，我就想说厨余真的是平时我们没有感觉，但是真的你把它记录下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确实是厨余是可像你刚才讲的量是最大的，真的是很惊人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就是能够体会到一个是垃圾的量很惊人，然后明显能够感觉到我们这几年的这个垃圾比较多的就是包装物上，刚才也有提到。
对，
然后也在思考产生这么多垃圾，在记录的过程当中就会观察嘛，哪一种垃圾最多，然后同时也会一边观察一边观察一边也会去思考，那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减少这些垃圾。其实刚才你说的那个堆肥我也考虑过家里面去堆肥，因为很多人这几年其实很喜欢在家庭里面不光是种花，有些人种菜，
对对
对,
对，
然后还会晒出来我们家自己种的菜收获了什么什么，我其实觉得可以去做小小的尝试。
是的，
它不一定说是我要把我们家的这个厨余垃圾全部都把它堆完，但是大家可以在自己家里面做一点这个尝试，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垃圾的记录啊和观察，感兴趣的朋友们其实可以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一起来做一做看一看，还真的是很有意义的。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一些不经意的举动就会产生很多的垃圾，然后把它们不一定非要称重哈，我感觉有一些可能计数会更明确一些，比如我 我今天用了几张餐巾纸，然后我今天产生了几个塑料袋，或者说我一周喝了多少瓶矿泉水，就是这种数字画正字哈，可以一直画下去，量还是很大的。
对，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可以自己做一个表单，做一个表格，也不需要说记录很长时间，可能你就一段时间一个时期，然后可以做一个对比，什么时期产生的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现在接近春节期间了，我们可以做一个平时我家的垃圾的这个产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春节期间是一个什么样，做一个对比，然后有一个观察就会有一些发现。
那正好呢，我们自然之友的废弃物与生命项目呢，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垃圾观察记录以及自己挑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表格，我可以发给大家，
可以共享给我们
听众朋友。对，然后大家就可以把自己产生的垃圾记录在里面，并且呢去尝试用各种方法减少垃圾，然后把你的成功经验以及遇到的挫折感受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对，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每一个小的行动都可以是零废弃的壮举。你哪怕你说今天我少用了一张餐巾纸，我也可以很骄傲的把它
记录下来。
对对对对，非常的牛。
好的，那请莲蓬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壮举垃圾分类或者垃圾减量壮举记录表共享给我们，然后我们会放到节目的 show notes 当中，然后大家可以去查看怎么去领取这个表格。
好的，
好，我们刚才跟莲蓬聊了很多关于我们在个人生活上做的一些垃圾分类啊，以及垃圾减量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那其实垃圾分类和减量对我们的环境还有其他动植物也是有一些影响的，这个莲蓬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其实这个就说到我们各种垃圾它的来源是什么。我们现在的各种物品都是超市买的， 网购的，就是一问起来源头是买来的，但是在它生产之前是什么，我们可能需要去考虑一下。哎，其实我们的各种物品都是地球上的一种资源或者多种资源来制造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去做零废弃，去减少这些物品的使用，去减少垃圾的产生的时候，其实从根本上讲就是在节约地球上的资源。就很简单的，我们减少一次性的餐巾纸的使用，其实就是在保护树木，这个事情小朋友们
都知道，
对对对对，都很容易理解。那么我们减少一次性塑料的使用，你知道是在减少什么吗？
塑料
塑料的本源是什么？
其实这我还真知道，
来来来，
因为之前听过莲蓬的课，其实塑料是来源于石油。
是的，它的主要的原料是石油，它是一个石化的产品。那么跟塑料一样是亲戚的就有很多了，我们的很多化纤的制品，然后我们橡胶当中的合成橡胶，然后包括我们使用的湿巾，
湿纸巾，
对对，你说湿纸巾听上去好像是纸，
好像是纸哈。
对，这个问题我问过好多成年人和小朋友，我说湿纸巾它的来源是什么，说纸啊，
纸
啊，还有说，我说你再想想，他说
树啊，
哎，对对，他说那可能是布，是棉花，就是会有各种的答案。其实，
但其实
湿纸巾它，我们所谓的无纺布嘛，它主要的来源也是石油，它跟塑料其实是亲戚。哎，它也是一个石油的，
它也是石油制品，
对，副产品。所以我们在消耗这些东西的时候，可以往前想一想，包括我的这一个玻璃瓶。玻璃瓶是由主要是由石英砂矿石来制作出来的，那么这些物品它都是地球上曾经的资源，所以
还有金属，
对，金属它是来源于矿石嘛，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无休止的这样使用下去，但是又没有做好回收，那么早晚有一天就是地球上的比如说矿山被开采的快没有了，
还有石油，
对
对,
对，
石油它大家都知道，
它
的这个再生不是这么快速的，
对，包括像玻璃，虽然说现在原生的玻璃是很便宜，但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地球上有无数的沙子能够让我们去开采，变成我们的这个玻璃的制品。即使现在它很便宜，但是长期的来看，它早晚有一天会被我们用光的。那我们去减少这些不必要的使用，不必要的浪费，其实就是在保持地球的一个尽可能的原生态，而不是所有的资源都为人类所使用。你人类的欲望不断的去增长，所以使用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就每个地方都在开采，它就不停的为了供给人们，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在不停的开采生产使用。但实际上我们是不是每个人每天都要用这么多东西，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那么零废弃就会从根本上能够减少这一部分的不必要的消耗。
好，莲蓬，你在进行了零废弃的生活的这几年，你有没有感觉在生活上会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吗？有些人可能他觉得零废弃对他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让他觉得生活上没有那么便捷了。对，你在这方面上有什么感受吗？
应该说这个追求便捷生活跟零废弃它天然的是有一点矛盾的，但也不是说完全的矛盾
所以你也会有一点是吗？
对对对对，所以我也会平常也会追求方便，但是可能就是这二者的度之间你自己去，
你是怎么去权衡，怎么去选择。
对，比如说你要买东西，网购肯定现在是最方便的，就是你只要手机上下个单，它就有人送到你家门口，
但是这个垃圾的产生是也是最多的。
对，垃圾产生而且是很难避免的，即使有一些商家他在想办法回收这些包装重复使用，但是更多的这个包装物是很难避免的，然后这个成本也是很高的。所以我现在购物呢，能在线下的我就线下，正好也可以让自己多走走路减减肥啊之类的。然后在线下购物的时候我也会选择，那你买菜首选的还是去菜市场，一个是它便宜，一个是我可以自己带我的环保袋，我可以不产生新的塑料袋的消费。就像这个有一些超市里面这些没有塑料包装你就买不了东西， 就是你买每一件蔬菜水果它都是给你包好的，预包装好的。在这样的超市里买东西，我就会特别有负罪感我就特别想问商家，我买完了能还给你吗？但是大部分的
确实是那些包装，我们其实拿回去之后也就是扔，
对，而且它的回收价值比较低。其实未来也是可以把它做回收，但是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你就没有办法通过个人的努力去减少它的产生。所以我现在优选的方案就是不在这种百分百预包装的超市里面买东西，我选择在我们小区的蔬果店或者去菜市场来买东西。
而且你还可以亲眼看到它的这个新鲜程度，
是的，
包装到盒子里面然后再送过来，其实你还是看不到它里面，你要打开盒子之后你才能看到它里面的这种新鲜的程度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的状态。
对，而且楼下的这种小店他对我也比较熟了，他知道我每一次都不用他的塑料袋。然后我们那边很有意思，就是菜市场有一家卖草莓的，他是都给你装好盒子了。
对，
然后
现在草莓是放
在一个
小盆里面，
是一个盆或者一个盒。后来那个我就发现，我说我们那个菜市场卖草莓那家他居然回收盒子，1块钱一个、就是只要你上周从这儿买了，哎，然后你过两天吃完了，可以拿这个盒子再上他这儿来退这1块钱。我觉得他特别聪明，他这个招数出了之后呢，就是大家退盒子的时候其实不退了，然后再买一盒，
对，
然后他的草莓就卖得更好，所以我觉得
这个值得推广。
是的，是的。然后就对于我这种环保主义者，哎，我就恨不得天天上他那儿去买草莓。
对，而且你还盒子的时候，可能根据需要再买点什么东西回去。
对，有这种可能。对，
好，莲蓬，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在你践行了零废弃的生活之后，你能感受到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吗？
我感觉我是更有意识的去减少这些一次性用品的使用，比如说有的时候在外面会买一些矿泉水啊之类的喝，但是在这些年这个比例就急剧下降，基本上可能在很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去买，就大部分时候就杜绝了这种消费了。
那你要是渴了怎么办？
我一般出门就会自己带水嘛。啊，这个就提到我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就是出门要带5件宝。
五宝这个我知道，因为在自然之友，我们工作人员还有志愿者，我们都知道出门要带5宝。我知道它都是什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是环保袋，第二个是水杯，第三个是筷子，第四个是饭盒，第五个是手帕，对吧？
对对。这五个里面呢，其实大家使用率最低的是饭盒和手帕。饭盒它的好处呢，一个是你在外面吃完饭想打包的时候，哎，用自己的饭盒就不会产生新的打包盒。一个是有时候在外面买一些零售的这些熟食的时候，哎，也可以使用自己的饭盒。那手帕它的作用也很多哈，擦手、擦嘴、擦汗啊什么的，甚至大号的手帕，他们之前有人临时用它来包裹一些食物啊什么之类，都有可能。其他的那三个就使用率是比较高的。然后筷子、水杯、环保袋。那需要特别说一下，就是你觉得什么叫环保袋？
环保袋我们一般上大家会想帆布袋，可能是认为这个是环保袋。
对，大家可能会从材质上想，也有人会说什么可降解袋子，还有说什么无纺布袋子啊什么。其实我理解的环保袋就是它能够重复使用很多次，然后不会一次性扔掉，我就认为它是环保的。所以
塑料袋
就是塑料袋我们会觉得不环保，但是如果一个塑料袋你使用了很多次，那我觉得其实它也达到了环保的效果。因为塑料这种产品从最开始它就是想让你长期使用的，就是从最开始百余年前它的发明者就是想让你长期的去使用这种物品，但是他没想到啊，数十年上百年之后人们都把很多塑料变成了一次性使用。
对，
所以我们如果回归它的发明者最开始的意图，我们是希望把这个塑料制品这个寿命使用寿命延长一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家里已经有很多袋子，你就不要说我要去买一个环保袋。
对
其实没有必要，那你就把你家里现有的各种的袋子，不管它是什么材质的然后你就 就随身携带它，尤其是一些能折叠起来的。其实塑料袋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团成一个小团，
对对对其实我包里就会常年会备一到两个塑料袋。
对对对，这样塑料袋其实也有好处，比如忽然下雨了，我要进地铁或者进到室内，我就可以用这个塑料袋来啊。对，然后有一次特别神奇，是公交车上忽然有一个人要吐，
认车了，赶紧掏出一个塑料袋，我说吐吧。
就是它会有一些你想不到的这些用途，就是救急用的这种。然后有的时候忽然想买个什么东西，你掏出你随身一个小口袋就可以去买，而不会产生新的袋子、
嗯、拓展了我们对环保袋的这个概念。
对对，所以环保就是让它多次使用而不是一次性的使用、
嗯、
即使是可降解袋子，如果你也是一次用的话，我也不觉得它是个环保的行为。
哦，那说到塑料袋，我们近几年随着咱们国家一些减塑的一些倡导，开始有了可降解的塑料袋。莲蓬也可以给大家多讲一讲它的一些知识和内容。
对，可降解袋子呢，其实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降解种类。那我们现在通常说的可降解是全生物可降解，主要原材料就不是石油了、
哦、
而是植物啊，主要是淀粉类、
嗯、
通常是玉米淀粉。
嗯
啊，那用它来做的这些呢也是塑料产品，但是它在一定的降解条件下是可以自然的分解的。
嗯，
然后它的寿命就比较短，我们可能如果家里放过可降解袋子，有可能它过了一年然后它就碎掉了，碎成碎片了。
嗯
嗯，普通的塑料袋它的寿命不叫寿命，它的降解的年限可能是百年级别的。
嗯，
但是可降解袋子呢可能是不同的条件下可能是从半年到几年不等。
半年到几年？
对、
哦、
对，这个也要看它不同的种类，而且要看降解的条件、嗯、但是就是这个降解条件其实是比较苛刻的。 一般来说需要一个能够堆肥的工厂，而且它是专门来堆可降解塑料的。因为可降解塑料的堆肥跟厨余还是不一样，它的时间会比厨余慢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城市要求投放厨余垃圾的时候不允许套在可降解的袋子里，虽然它们都是可以降解的，但是时间不一样，就导致如果你套着可降解袋子的话，这个可降解袋子在厨余的工厂里面它没有办法跟厨余同步的去发酵、
嗯、
然后就会影响分解的效果。所以我们的可降解袋子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降解、
哦
嗯、那之前呢也有一些环保机构的同事呢，他们试过把一些可降解制品埋在了公园的土里面、
哦、实验结果
并没有如大家想的那样一下子就降解
没了。
对，所以就是说明
还能找到它的这个，
对，还能看到它
残存、啊、
对对，所以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它真的就消失不见了。
嗯
它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甚至于公园里面这种土壤下面的这个条件都不能让它在半年之内分解。而且可降解袋子它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原材料是粮食啊。
对
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虽然我们节约了石油，但是我们改用了粮食来做可降解制品、
哦、
而且现在很多可降解的主要的用途，一个是可降解塑料袋，一个是可降解的餐盒。
嗯，
但是这两个东西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一次性用品，尤其是餐盒肯定吃完一次就扔掉了、
哦、如果处理的不好可能造成的浪费是更比
对对
原来的这个浪费是更
巨大的。 对等于以前你在浪费石油，现在你在浪费粮食。
嗯，
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国家其实耕地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有这个耕地的红线啊，我们不能低于这个红线。那我们国家呢也有这个反食品浪费法、
嗯、
所以呢我们如果虽然我们在倡导节约粮食，但是我们却把粮食做成的可降解塑料变成了一次性用品，可能几分钟十几分钟吃完一顿饭就把它扔掉了、
嗯、
这个其实对于粮食对于土地也是一种浪费。
对对、
嗯、
而且这个浪费都是我们没有听莲蓬在给我们介绍这些内容可能是无意识的。
对，而且
它不像是我们浪费在盘子里的粮食，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心里可能会有一些愧疚或者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嗯，
我把它打包带走，这个可能不知道的话就完全就无意识状态就把它当成垃圾了。
对，而且我们还会很骄傲的说我在使用的是环保产品、
哦、
我没有使用 用塑料产品，我是用的可降解塑料，但是可降解塑料真的有想象的那么好吗？它其实上是另外一种浪费。所以我们需要改变的并不是这些一次性用品的材料，而是一次性消费的这种消费模式。就是无论我们消费的是哪一种材料的用品，只要它是一次性消费，它肯定是资源的浪费。
所以还是要从源头上去思考这个问题。
对，我们并不能说自己使用了可降解塑料就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塑料污染啊，解决这个垃圾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带上我们的饭盒，带上我们的五宝，
出门五宝，这个非常重要。刚才说到的那个湿巾其实也是嘛，就是因为它湿巾也是来源于石油的，我们随手一抽擦了手之后，它也没有办法再利用，然后它也是对资源的浪费，所以我们的手帕就派上用场了。
对，手帕真的大家没有用习惯啊，可能还是觉得纸巾和湿巾比较方便，但实际上手帕真的是，我们其实在有纸巾和湿巾之前大家都是在用手帕的。
对对，
小朋友以前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在身上
别一个手帕、
哎、对，是缝一个还是别一个小手帕，然后随手就拿来擦手擦脸擦鼻子。
对对对，但是现在大家习惯了用纸巾，就不能想象这个手帕的重复使用。还有很多人会觉得你这个手帕要洗啊，不洗它会脏嘛。那是不是就浪费水？那其实有人也做过这个对比，就是洗手帕和使用一次性的纸巾相比，那它无论从碳排还是其他的角度上，那洗手帕的资源的浪费要远远的少于这个一次性纸巾湿巾的这种浪费。
对，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尽量不要使用这种
一次性的，
对，一次性的纸巾，多多使用我们可以重复利用的一些物品。莲蓬，在你的工作的当中，因为你工作就是进行零废弃的倡导嘛，然后可能会接触到一些企业和学校啊这些团体，那你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些他们的案例来给我们讲一讲？
好呀，其实大家成年人白天都在上班，小朋友白天都在上学，所以不只是家庭要零废弃，那我们在单位啊，在学校也是要零废弃的。那企业的案例呢，我想到的是在故宫博物院。我去过他们的食堂。他们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不提供打包盒，因为故宫的面积很有限，他们食堂特别小，所以大部分的工作人员是自己拿着饭盒去打饭，然后拿回到自己办公室去吃。如果对比其他的单位，有很多单位的食堂呢，就是他会给你一次性的这个餐盒你打包走，或者他有一些甚至提供一些一次性的餐具，比如说某一些的粥啊汤啊或者小菜啊，它是用一次性塑料盒给你装的，或者说你要打包走他就会给你一次性筷子，这种还是很多的。但是在故宫博物院的食堂他们就完全的不提供，你必须自己带着你的已有的这种可循环的餐盒来，然后他给你盛进去再拿回去。
有的学校不是用那个餐盘，分格的餐盘。
对对对对，其实在学校幼儿园呢也是很常见，因为我听说过一些学校里面它也是因为学生太多了，然后就是在食堂吃饭的是用餐盘，但是在教室吃饭的几个年级就是一次性的餐盒。
对，
那这个就是巨大的浪费，因为每天可能有几百个学生产生几百个餐盒，这是海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未来必须去出一些政策要求，不允许他们去做这样海量的一次性餐盒的消费。
对，每天几百个，
对，甚至上千个，
每一天都要上学。
对对对对，我家孩子的学校以前小学的时候，就是由于他们的卫生间不够用，然后每个孩子吃饭之前没有条件去洗手，就每个人发一张湿巾。那个他们学校有几千个学生，就是每天几千个湿巾这样发下去。这个就是，
这个真的量很大。
对，孩子们还向学校提出来过，说我们能不能洗手，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就是因为学校太大了，不断的扩招，就造成了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的学校单位他是可以去想一些办法去规避这种大量的垃圾的产生。那我就要介绍一个幼儿园的案例，是北京的启明国风幼儿园。那他们就在很多方面去做这个零废弃，一个是他们学校的厨房的这些餐前的果皮菜叶，这些厨余 还有就是枯枝落叶这些树叶，他们是做了堆肥箱，然后孩子们日常也会参与把这些厨余啊或者树叶啊就运到这个箱子里，然后由老师们去做这些堆肥，让孩子们做观察。最后，
这个好，
对
孩子们去观察，
对对对，他们可能很难直接动手哈，但是最后做出来，他们管运输，他们有自己儿童小推车，然后去运捡树叶，运树叶，对，然后做出的这些肥料呢，他们就用在自己小菜园的种植里面，
哦，
孩子们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厨余垃圾和枯枝落叶是能够变成。哎，肥料去变成让我们的这个蔬菜长得更好
哦，在生活当中对孩子们进行教育，
对
这种方式真的是太赞了。
对，而且他们的资源回收也做得很好，因为孩子们每天夏天的时候他们会喝酸奶，就是那种塑料杯的酸奶，冬天的时候会喝那个牛奶，叫我们俗称利乐包的那种牛奶，
哦，
所以他们每天也是产生几百个酸奶盒或者牛奶盒。那他们做的就是每个班放两盆水，孩子们喝完酸奶之后揭掉盖儿，那小班的可能就
舔一
舔，舔一舔，这个好习惯。对，小班的可能需要老师帮忙，那到中班、大班，他们就可以自己的去涮这个酸奶盒。然后呢，如果是牛奶盒呢，他们大班的孩子能自己用小剪刀，安全剪刀给剪开，然后用这个两小盆水去把全班的这些盒子洗干净，然后他们有一个沥水篮，我见过，就是所有的盒子倒扣在上面，然后中午喝完了在那儿放倒扣在上面，然后到下午，哎，放学的时候已经晾干了，然后这些酸奶盒就摞起来，然后牛奶盒就折叠起来，这样每个月的话他们能攒很多箱的这个酸奶盒和牛奶盒，然后就
集中收走之后会有什么渠道去回收吗？
其实收废品的，当你量大的时候又很干净，收废品就很愿意要，
哦，
因为酸奶盒它是 PP 的材质，
这很适合学校和幼儿园去进行学习和推广。
对，现在的牛奶盒回收在深圳市是全面铺开了，就是深圳的城管局给全市的学校和幼儿园都下发了通知，就是你们只要回收，哎，放在你们的学校幼儿园里面，我们就有专车去运输，所以已经是全市都可以参与，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案例特别好，就是如果其他的城市也可以做这种集中的回收的渠道，因为你一个学校回收可能还有难度，但是当你全市都行动起来，它运输流线是很流畅的，那大家就都可以把这些奶盒回收起来。
期待哦，期待一下。
对，其实我觉得一些大型的这种餐饮的行业啊，或者说是大型的食堂，每天中午发一盒奶，这种其实也完全可以让自己的员工吃完饭之后把这些奶盒统一放在什么地方，哪怕他们不愿意洗，可能我们雇个人帮他们洗一下，这个量也是很大的。
对，而且你刚才说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他就用两个小盆儿就能把每天的这个都洗出来。
对，我还见过一个
学校，其实还不怎么费水哈。
对，他们更节约，就是他们用干净的剪刀剪开之后，往这个盒子里奶盒里倒一些白开水涮一涮喝下去，
一点都不浪费。
对，一点都不浪费。
莲蓬，我替普通的公众来问一些关于零废弃执行过程当中的一些痛点，
好，
然后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啊，比如说啊。你刚才说到你下班可以去菜市场买菜回家做饭，但是其实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朋友，他可能下班很晚，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去菜市场去买菜，他只能通过网购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买菜呀，或者是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采买，然后还有一些不得不点外卖的一种情况，可能不会做饭。就只能靠
根本，
对，就只能靠外卖，或者说我真的没有这个时间去做饭。对，像这种朋友你能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像这个完全自己不做饭的，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找地方去堂食，就是留一定的时间，让自己在家附近或者办公室附近找个小饭馆坐下来，然后安安静静的吃，这样就是堂食肯定产生的垃圾要比外卖少得多，但是有的人他连堂食的时间都没有，那就只能点外卖。那么点外卖呢，我能给的建议，一个是我们可以选这个不要餐具，
不要餐具，
但是所谓不要餐具只是不要一次性筷子而已，它其他的这个餐盒啊，这个包装袋还是免不了的，所以我们先减少这个一次性的筷子， 那么除此之外呢，你不得不产生的这些餐盒呢，我们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餐盒还是普通塑料材质的、
嗯、
那其实这些这个塑料餐盒它都是食品级的，尤其在大城市里面它很少会有那种特别劣质的塑料，所以这些食品级的塑料餐盒从材质上讲它是可回收物、
哦、
只不过我们大部分城市把它定为了其他垃圾，是因为默认它是脏的，你不会去清洗，
是因为它太油了是吧？
对，
不好清洗。
对， 对，它带了食物残渣或者油，所以大部分城市是不提倡去回收，但实际上我见过有很多小区的保洁员、
嗯、
他会把大家扔掉的餐盒攒起来，因为可能对他来说这一点点收入也是有意义的、
哦、
也说明这个餐盒它是有一点、这个、
是可以回收的，
对，它是有一点经济价值，是可回收物。所以呢，如果你成天点外卖，那你的餐盒肯定很多、
哦、
那我建议
可以积攒起来。
对、吃完饭之后给它做一个简单的，比如说你要洗手洗嘴巴的时候顺便的涮一涮它、
嗯、
或者说你被赠送了餐巾纸，不用白不用，这个餐巾纸也不能回收、
哦、
所以就是你可以用餐巾纸把它简单的擦一下，
嗯
啊，这样呢这个餐盒保持一个基本的干净，然后你把它稍微攒多一些，然后去交给你们小区的保洁员，他很有可能就把它当做可回收物来进行回收了。你刚才问的另一个问题我就非常也是我的痛点，就是非常难以回答。
网购的哈。
对，就是网上来买菜，它的确你只要在网上买菜，它肯定有一个外面的手提袋，然后里面每种菜它还都用塑料袋或者盒子给你包装好，这样从它销售上是很方便的。但是的确产生了大量的垃圾，而且很难以回收，也都是低价的可回收物。那这些东西如果要从根本上还是减少这个网购、比如说每周周末休息的时候去集中的买一些菜呀水果呀之类的、
嗯、
另外就是我们也呼吁这些商家能够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能够减少这种一次性的包装，看看未来有什么循环的这种方法、
嗯、
一个是让包装物减少，或者是有建立一些回收这些包装物的渠道，让它能够重复使用、
嗯、
这样。我知道有些品牌比如说生鲜类的、
嗯、
它会用那种保温箱送到你家门口，然后你现场拿走它就把箱子也拿走了、
嗯、
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一些很便宜的蔬菜水果它不会给你这么复杂的这个回收的这种渠道，然后它的送货员也不会在你家门口等着你拿出东西再把箱子拿走，所以这个的确是有一些难度，那就是未来需要相关的这些企业啊，包括消费者自己也一起的去想一些解决的办法。
嗯， 嗯，现在春节马上就要到了，那它可能是一个对于我们零废弃的生活践行来说它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时间节点， 对，
对
吧但是可能依然还会有一些小的零废弃或者可持续生活的小技巧，可能我们也是可以做到一些零废弃的春节，我们怎么去做呢？
的确很难，因为一般来说春节就是一个高消费的一个节日，而且是全家所有人都在消费这样的一个节日。那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说吧，首先是购物上面，就是我们避免过量的去采购年货，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就是还是要适量，尤其是食物类的。那我家就曾经有很多年一到过年的时候啊，这个年夜饭就是老人会到我这边来做很多的大菜，然后在三十晚上其实只吃了每个菜只吃了几筷子，然后剩下的就全都满满当当的塞到了冰箱里或者冻到了窗外。好在我们是住在北京，
这可能不止你家
对，然后从初一开始一直到我们上班这一段时间天天吃剩饭剩菜
能吃一个月
对，反正就真的是必须赶在它坏掉之前把它们吃完、这可能其实是一个历史习惯的延续，就是以前的人们的确这一段时间就不用做饭了，也是很爽的，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又不愿意每天吃剩菜，所以这个大量的采购的这个年夜饭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还有一种就是出去吃饭，春节的时候出去订这个桌餐全家聚餐，他会要求你必须 订一个他的一个套餐，然后那个套餐的量是远远多于你全家人吃的这个量，所以这个也会造成一个巨大的浪费。
我还真没有年夜饭在外面吃过的这种经历。
我们不是年夜饭，我们是初一的时候，有时候跟一些亲戚聚餐，发现人家那个桌餐是必须到一定的多少钱以上，并且这个菜都给你配好的，然后就导致每一次都吃不完。后来我也就是厚着脸皮，哪怕是亲戚请客，我也带了一大堆的餐盒去。我说我们要打包，因为肯定吃不完，最后能剩将近一半儿。所以后来我有一年忘了带了，他们说，哎，你今天怎么没带盒子来？就是这个也其实也是一个习惯，就是当你就是点菜不得不点多的时候，你一定要配好自己的盒子。
对对。想好怎么把它打包带走。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注意食品的保质期，就有可能买多了之后坏掉，然后就造成浪费。这个也不止春节，因为前几年这个疫情期间的时候，有的时候对家里都囤了好多食物。我最近就是翻箱子发现临期了，哎呀过期了，就是你必须在家里面做好记录，哪些东西什么时候到期。有的时候罐头其实三年感觉保质期很长，但是这个算三年转眼就过了，你已经把它忘了，然后这些罐头就当然不要直接扔掉，你还是打开看一看，因为有的它只是纸面上的字面上的保质期过了，但实际上叫什么最佳赏味期过了，但是实际上它还没有坏掉。可能加热一下，
还是尽量的买的时候就要注意少买。
对对
对，适量的去买。
对，然后不到特殊情况不要家里囤那么多的吃的。然后把他们的保质期可以找个单子记录下来，不要等它过期了再扔掉。
刚才是从
食物
还有采买年货的这个角度。
对，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分享的技巧吗？
还有一点，其实我们也会春节会集中买衣服。
对，我小的时候会有这种习俗。
对，因为以前只有过年才穿新衣服，现在成天都能穿到新衣服。那么但是过年穿新衣服又是一个习俗，所以大家还是会习惯的买，尤其是会给小朋友买。这个就是给小朋友买，我是没有异议，因为孩子们一直在长，你肯定要不停的给他买。那么成年人我们可能就需要自我约束一下。就尤其是给自己买的时候，就要看看我今年需要多少，我是不是一定要买，可能要有一个数量的限制。然后给老年人买呢，那就是要买老年人喜欢的，然后合适的舒服的。我就试过，就是以我的审美给老年人买完之后，然后被嫌弃了，然后就被放在柜子里很多年，也人家也不穿。所以就是其实这是另外一种浪费。所以现在我都是买之前我跟他说，哎，这样的行不行，让他看好确认了，然后我再给他买。对，虽然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但是就是确认你买的这个东西他真的愿意穿。那春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送红包。可能在南方广东地区，这他们叫利是嘛，就是送的就更多一些。那这个红包我比较头疼的就是，尤其带着孩子一串亲戚，就好多的红包就放在了手里，就变成了一堆废纸啊。
对，尤其是有的红包上面会印
哪一年
属相，对，他可能今年用过，明年还就不能再用了。
对
对，
所以呢
也是一次性的。
对，所以如果送红包多的这种地区或者家庭呢，你就可以准备红包的时候不要带属相和年份。
对，
然后让人家拿到之后明年还
可以
继续使用。对，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手机上发个红包。
对，这几年其实手机红包会比较
对对电子红包。
还有我们在小年清扫房子的时候，会清扫出一些家里面长期用不到的一些旧物、闲置的物品。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组织一些大家进行一些二手物品的？可能我的闲置，也许就是其他人正好刚刚好他需要的一个物品，所以做一个这种旧物的一个流转、一种交换。
对，我们小区就有这样的二手群，然后大家就经常会在上面发一个，哎，我家有个什么东西，谁想要，可能是送，白送，也有可能是低价的转让啊之类的。然后我们孩子的这个家长啊之间也会有这种，就孩子的旧物、小衣服啊什么的这种交换。
孩子之间交换的可能比较多。
对，然后再有一些比较大件的东西， 然后质量比较好，可以上这些网上的平台啊，什么闲鱼啊什么的、
嗯、
然后有时候一些旧书我也会卖掉，什么多抓鱼啊、
嗯、
什么这种渠道也会从上面买。
感觉近几年的这种生活习惯、
嗯、
生活方式吧、
嗯、
还是挺被大家接受的，年轻人还是挺欢迎的。
是的，
像多抓鱼啊这种平台。
对，而且现在北京也有一些线下的这种二手的店，我也去逛过，但是我发现我不能多逛，逛多了会刺激我的购物欲。就是我可以把一些旧物送到这样的二手店、
嗯、
我也可以去从中去淘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
嗯，
还有一类这个过春节容易产生的废弃物，这个也是在广东地区比较常见，这个名字叫年花年菊。我是第一次在深圳、
哦、
我去深圳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垃圾分类标准里有一件叫，有一类垃圾叫年花年菊，我说这什么东西没听说过。后来发现就是他们过春节的时候会买很多的盆栽、
哦
嗯、然后什么什么金菊啊之类，我也不太懂、
哦、
然后他们作为一个春节的观赏植物、哦、之后就会连着盆一起扔掉，
叫什么年宵花是吧、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在他们那儿数量特别多，所以他们分类的这个标准我觉得定得特别好、
哦、还专门有一大类垃圾里面，我都没有意识到它是垃圾、
哦、是的。所以我觉得春节的时候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买年花年菊的时候买这种能一直养的这种品种，就不要让它变成一个一次性的消费。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避免买这种外省的，就是运输特别远的这种、
嗯、
也可以减少，
高碳运输的，
对对对对，减少这种碳排、嗯、还有一点其实我觉得很关键，就是不要买这些国家保护的这种野生的这种植物、
嗯嗯、这个要当心、嗯、
对、我们知道的比较有名的叫甘蔗杜鹃，其实它都是野生种、
嗯、
那我们去购买这样的花卉呢、
嗯、
其实是违法的行为。
嗯，
嗯，可能在不经意之间你就违反了国家的这个法律，还包括像吃野味其实跟它也是一样的。
嗯，
有的时候可能你春节去了一些旅游区或者这种类似于保护区的边缘，有可能你吃到的这些东西它就不是日常养殖的，而是一些野味，这个也是违法的行为、
嗯嗯、这个也要当心。
嗯，
好，特别谢谢莲蓬的给我们的春节零废弃的小建议。莲蓬这边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关于零废弃相关的书或者是影音，
嗯，
然后让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去更多的去了解和关注。
那我推荐一些书吧。那首先推荐我们自己自然之友我主编的垃圾魔法书，这个是2017年的时候我们跟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它其实比较适合于小学中高年级到中学的这个年龄段孩子啊、讲解了这个垃圾的前世今生的各种内容，以及你如何在生活中减少垃圾。好，第二本书呢是一个德籍华人，他叫苏小钦，他写过一本叫零废弃的书、我们就发现虽然他写的是德国的背景，但是其实全世界做零废弃的人思路都是差不多的，方法略有差异，但主体上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看他们那边在用哪些方式来减少生活中的垃圾，那有哪些方式是我也可以用的。那另外就是我可以推荐一些给小朋友的儿童的绘本，都特别有趣，比如说有一本叫怕浪费婆婆、就是这个老婆婆在各种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拒绝浪费，很有趣的一本书、还有两本题材上很像的，一个叫爷爷一定有办法、一个叫约瑟夫有件旧外套，他们都能帮助小朋友们、认识到原来生活中的很多物品它是可以改一改重新变成另外一件东西、然后它能不断的改下去、然后
这个就是那个三R原则当中的
reuse、
对
对，这个很有意思。还有两本，一个叫揭秘垃圾，一个叫我家的垃圾去哪儿了、这些儿童的绘本也非常好，大家可以去找来给小朋友看。
莲蓬给我们推荐了几本书，那有没有一些影音啊视频之类的可以让我们看的？
我还是推荐我们自然之友的吧，大家可以上哔哩哔哩、B 站上面搜索自然之友的号，那我们里面有一个零废弃的专栏、里面有我们之前给小朋友做的零废弃主题的动画片、有厨余堆肥的教程、
这个很实用。
对，然后还有给老师使用的，怎么带小朋友上一些零废弃的课程，以及室外活动示范课，还有我们自然之友亲子团拍摄的零废弃消费这样的一个主题的系列的视频，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看。
好，欢迎大家到 B 站搜索自然之友。我们这期播客呢有两个互动的活动。第一个呢，可以通过我们在 show notes 上面发布出来的关于自己家庭垃圾生活的一个小的观察记录表单啊，大家可以自行的去实践一下。如果愿意在我们的评论区晒出自己的这种小记录啊，或者是小笔记啊，有机会获得自然之友提供的我们刚才说到的出门五宝其中的三件宝，一个是自然之友出品的折叠饭盒，还有不锈钢的餐具，以及一个绿孔雀的帆布包。第二个活动呢，是叫做低碳旅行家的一个调研活动，这个我们可以请莲蓬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如何进行参与的。
好的，那低碳旅行家呢，就是说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帮助收集一些宾馆酒店他们一次性用品的使用的情况。因为在2020年1月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就发布了所谓的新限塑令，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这样的一个文件要求到2022年底，这个时间已经过了哈，要求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全国范围的星级宾馆酒店不可以再给消费者主动提供一次性的塑料用品，就是像这种小瓶装的洗发水啊、沐浴液呀，然后像小个的塑料管的小牙膏、牙刷、剃须刀等等啊，这些都是有限制的。到2025年底的时候啊，那就不只是星级宾馆和酒店，而是扩大到全国的各种的宾馆酒店，甚至包括民宿，都不可以再主动提供这样一次性的塑料用品。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去帮忙做这样的一个调研，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来收集您所去的这些宾馆酒店，不管您是出差啊还是旅行啊，住的这些店，他们目前是不是主动的提供了一次性的塑料用品，他们是怎样提供的。具体的参与方式呢，是需要您在蔚蓝地图这样的一个 APP 上去做一个打卡，然后点击它上面有一个垃圾桶的小标志，进入了这样的一个调研的页面。之后您在右边点击减速，再点击右下角的减速观察，就可以进入了我们这一次活动的专有的页面啊，来帮我们拍照，然后记录一下这些酒店宾馆他们是不是按国家要求不再提供一次性的塑料用品。那也非常希望您能帮助我们收集这些资料，那未来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向相关的行业去提这些改进的意见，然后来督促他们呢去减少这些一次性用品的使用。
所以我们在出差和旅途中都尽量自己携带我们的毛巾啊、牙刷啊这些物品，也帮助我们的酒店减少这种一次性物品的消耗。
是的，那我就习惯呢，每一次都自己带毛巾，然后也自己带拖鞋，其实这样也更卫生一些，真的是自己的东西更有保障。
嗯，好的，欢迎大家在小宇宙和喜马拉雅平台订阅就是现在，收听我们更多的节目。好了，聊了这么多，感谢莲蓬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知识，还有一些生活小技巧的分享。欢迎成为自然之友的月捐人，您的小额捐助呢，将会用于推动环境法律与政策倡导、公众环保实践、自然教育的推广以及绿色公民的培育。真心实意，身体力行，就是现在。那我们这期就结束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也预祝大家新春快乐，